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6月18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使我们在这大冬天的我们还能够有温暖的环境聆听主的教训。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随时怀存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今天能够将从主那里来的温暖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6月18日存心节启示录9章4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黑体字强调的是伤害，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那年是1944年，欧洲大陆在轴心国势力的控制下挣扎。轴心国当时控制了从法国海岸一直到俄国西部的平原一带。盟军主要由美军和英军组成，他们组建了一支庞大的登陆部队，把英格兰南部充满了士兵和武器装备，数千只战船和登陆艇聚集在一起，还有无数飞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海湾一带，德国军队加强了防守，他们知道这无法避免的攻击将要来到，却无法确定攻击从何处开始。登陆之前，盟军已经对海湾一带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轰炸，然后在6月6日那天进攻开始了。在英文里，这一天永远被称为 D-Day 啊，D 日。在盟军路线中，有一个法国的重要城市卡昂，在该城的战争博物馆里对这次登陆及其深远影响都有图解。英美两国的轰炸机向该城及其周边投掷了数千吨炸弹，当盟军最终占领该城时，它已经几乎被夷为平地了。然而城里还有些建筑幸免于难，建于中世纪的卡昂教会幸存了下来。战争时期的照片见证了这些古老的尖顶屹立在乱石堆中，显然这些古老的教堂建造得相当坚固，以至于卡昂的民众把它们当成防空洞，在里面度过那些可怕的轰炸夜晚。启示录九章四节最值得注意的是，蝗虫与蝎子似乎能够辨别谁是耶稣真正的跟从者，谁只是口头上表忠心。而神印记代表了神与他子民的活泼同在。在耶稣即将来临之前，撒旦的攻击将会愈发猛烈。好消息就是，凡将自己的品格稳固地建造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之上者，就不会遭害。凭着我们的人力是不可能对抗撒旦的，但凡与耶稣有活泼关系的人，就能抵挡魔鬼最险恶的伎俩。弟兄姐妹，这里讲到是第五号桶啊，第五号桶这个蝎子啊，他们要伤害地上的草和各种青物。草和各种青物在圣经当中其实都是代表人的啊，代表人啊，像那个植物都是代表人，像树啊，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个树就是上帝的子民啊。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那么这个我们以前啊，我们总觉得好像上帝的印记就是在看得见的印记，其实上帝的印记是指跟上帝的关系。蒋宝林老师在这里也讲了。上帝印记代表了上帝与他子民的活泼同在。那你有神的印记，你就是有神的形象，你像神， 你的品格，你的行事为人就向神。所以它并不是说什么外在的，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包括现在，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认为神的印记就是安息日，好像我每安息日到教堂啊，然后我就有神的印记了，我就得救了。这个其实很有点自欺欺人的一种说法啊，因为真正到教堂守安息日的不一定都是跟上帝有活泼联系的啊，那些没有安息日到教堂的也不见得就全是跟神没有联系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说怀着安息日应该有的心态去教堂，在每安息日去教堂与神有活泼的联系，并且去敬拜神，那这个就好了啊，这个就名副其实了，你就安息日真正的是去享受了安息了。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安息日的时候，虽然是安息日到了教堂，却违背了安息日的真谛。好，我们到教堂去吵架，去打架，去说别人闲话啊，去诽谤人啊，这样的事情我在教会那么多年看得多了。但是呢，往往有很多人他就认为，只要我安息天在啊，在教堂，我就是有上帝印记的。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想法啊！你想想看，要是真的大家都跟着表面走。都是图形式的话，那天国又不知道混乱成什么样子了。这样的天国跟地上也没什么两样，而且还比地上也更糟糕。因为天国的人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如果这种表面的信仰都能够到天国，那天国就充满了伪君子。那比地上更糟糕，地上至少还有一些真诚要信耶稣的，或者真的不信耶稣的，至少大家还是坦白的啊，在很多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哈，这里蒋宝莲老师他说这个蝗虫蝎子似乎能够辨识谁是耶稣真正的跟从者，其实他们也不能辨识。像昨天我们在读到圣经的时候就讲到，撒旦他的习惯就是要摧毁那些人啊，不管那些人是不是跟随他啊，他的习惯就是摧毁人。所以蝗虫跟蝎子他们是撒旦的这个武器，要摧毁人的。那为什么只有额上有上帝印记的人才不被摧毁呢？就是因为他们跟神有活泼的联系，他们就蒙圣灵保守，那他们就不会被蝗虫蝎子给摧毁。但是那些与神没有活泼联系的没有亲密关系的，他们不被圣灵所保守，因为他们不接受圣灵的保守，那么他们自然就会落入撒旦的这种毁灭当中。所以关键是在于与耶稣有活泼的联系。那么怎么看与耶稣有活泼联系？是指你要去修大院吗？是指你一天到晚都祷告吗？是指你一天到晚都读圣经，或者一天到晚吃素吗？都不是啊，这些它只是表面的现象。真正的与耶稣有活泼的联系是表现在我们与人的交往上，我们在对待神的事情上，我们所有所表现出来的待人接物啊。我们来看一下张伯苓老师他的祷告啊，借着日日与主共处的时间，学习他的话语，祷告，并为他人服务，我们就得以建造属灵的根基。你看，这个就是与神有活泼的联系啊，与主共处，学习他的话语，祷告，为他人服务啊。有很多人只坐前面啊，自己祷告了，但是跟别人没有接触，一接触就觉得别人不好，就跟别人没法相处啊，这些都说明我们自身是跟主是缺乏活泼联系的啊。除此之外，在世界历史的最后日子里，再没有什么更有意义的方式来使用我们的时间了啊。所以今天其实也蒋宝莲老师也在他的这个祷告当中也提出了我们一个需要反省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是怎么来使用我们自己的时间的。你的时间有多少时间是自私的，是专用在自己身上的，有多少时间你是与别人分享啊？有多少时间你是在造福你周围的同胞？那不光是时间，包括我们所有的才干，包括我们的金钱也都是这样啊。我们无论就从我自己来说，我们无论有多穷，只要你有一分钱的收入，你都有十分之一，都有乐意捐，可以捐出去的。没有一个人穷到自己没法 去帮助别人，用通过金钱的角度去帮助别人是不可能的。嗯，除非你没有收入，没有收入，但是你也可以借着你自己的爱心去服务于人，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需要反省我们自己是怎么来使用我们的生命的。啊，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个人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把什么看得最重，是需要我们现在就做出选择的。阿门。